战火越来越激烈，日军决定把这些伤兵抛弃，要求这些女学生
旁边有石头叠起来的圆形坟墓，
这些其实都是孩童的坟墓。
只要这个声音一出现，一整天都在问我自己说，为什么国防部没有告诉我金门有攻击。
2025年，世界各国迎来终战80年里程碑，冲绳、济州、金门与台湾四座战后余生的岛屿，一段时间长河的故事。静好听全新节目《岛上有人》，邀请你跟着独立记者阿波，挖掘第一岛链的历史故事。
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心的主播梅杰加入我们。梅杰早安。
露露早，大家早。
今天就要聊聊这几天聊的，当然都是川普。他上任之后真的好忙，行程好多，因为他先是大动作要驱赶移民，甚至在美国境内是逮捕犯法的非法移民，同时宣布要对墨西哥、加拿大、中国甚至欧盟的部分都要加征关税。那现在这些国家都回应了吗？
没有错，其实这个呢，墨西哥已经在边境安置了大量的兵力，就是要来处理这一些被川普遣返的移民。那另外呢，这个德国总理还有法国总统呢，昨天也会面了，他们就要来讨论说呢，这个到底要来如何因应川普上台之后跟欧盟的合作哦。那肖兹其实他就坦言了，这个川普的上任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但现在听起来中国好像蛮安静，好像还没有回应。听说他们是蛮有趣的，竟然把被制裁的国务卿卢比欧改名，要假装是不同人，要避免被人说，这个是蛮笑话的一件事，到底怎么回事？
是啊，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天真哦。有一些外媒就直接在记者会上来问毛宁这一题，他就很尴尬啦，只好说他自己不知道啊，没有听说这件事。但是其实呢，有学者分析哦，其实中国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来解套这个对卢比欧的制裁。那今天的全球大头条，首先要来关注川普上台第三天了，今天已经是马不停蹄，一项项的来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了。尤其说呢，这个美国国内有非常明显可以感受到，针对这个非法移民部分是直接来封锁这个进入美国的管道，而且还派出了上万的兵力来到边境镇守。那墨西哥呢，也在为这一些即将被驱赶的移民准备来进行安置。再加上川普这几天一直提到的这个巴拿马运河因为被中国渗透，美国必须要来收回，这种种的动作都显示了川普在中南美洲上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外交的方向。那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位呢，就是新官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未来呢，他就是要来替川普来执行这一些外交政策的首要官员。那不只要来利用他这个古巴裔的特殊背景来处理跟中南美洲的移民问题，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要确保中国势力不会继续的来渗透到中南美了。那所以现在呢，中国政府就头痛啦，因为卢比欧不只是对中很强硬，他也是史上第一个被中国制裁的国务卿哦。所以中国当局想了一个妙招，就是要来把卢比欧的名字呢，这个翻译哦，卢比奥这个卢的这个姓氏呢，改成了像这个鲁冰花的这个鲁，好像假装一下，这两个好像是不同一个人。不过大家当然是没有这么傻了。昨天中国的例行外交记者会上，就有外媒点到了这一题，这个就让发言人毛宁好尴尬。
我还没有注意到，但是关于我可以了解一下，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他的英文名字吧。但是关于制裁，我想说的是，我的同事昨天已经介绍了中方的立场。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方的制裁针对的是损害中国正当权益的言行。
不过呢，就有中国的学者分析哦，其实要规避这些制裁不用这么麻烦啦，因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池英红呢，他就认为说，其实呢，这个中国可以大胆的一点哦，就是来邀请卢比欧直接访中，等于就对美国递出了一个橄榄枝的讯号，大家有话好说嘛，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另一个不具名的中国学者则是认为说呢，前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按照另外一位发言人郭家坤他说的呢， 中方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这个前提，让中美两国的高层官员保持一个有必要的接触，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哦。那就在大家想着说，哎，要怎么来帮中国解套呢？欧洲也开始为这个川普 2.0 来做准备了。稍早，德国总理肖兹前往了法国埃利舍宫，与法国总统马克宏来进行会面。
President Trump wird, so viel ist nun schon klar, eine Herausforderung werden. Europa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erbindet eine lange Geschichte der Freundschaft und Partnerschaft. Auf dieses stabile Fundament bauen wir auch auf.
Après l'entrée en fonction de la nouvelle administration aux États-Unis, il appartient plus que jamais.Aux Européens et donc à nos deux pays de jouer tout leur rôle pour consolider une Europe unie, forte et souveraine.
我们都知道，川普想要让这个美国再次伟大，那他最大的武器呢，就是关税了。昨天他在记者会上，除了这个痛批欧盟说是占尽了美国的便宜，还威胁说呢，要让这个欧盟来尝到这个关税铁拳的滋味。那这个就让德法领导人碰面说呢，就是要来强调欧盟必须要来团结，而更重要的是要如何来保障欧盟的国防还有经济。那在乌俄战争的影响之下，还有因为欧盟过去仰赖中国经济，导致自己也受到中国经济衰退的一个影响，这德法两国呢，显然已经是经不起再来得罪美国了。因此，欧盟就回应了川普的第一项要求，就是要来提高国防开支。欧洲联盟的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昨天的主题演讲中，他已经提到了，他就说川普说的没有错，我们的国防支出真的不够。就连这个波兰总理也认同了，他说欧盟各国其实应该要将国防支出的目标呢，从这个国内生产毛额2%提升到5%。那也有人积极的在附和川普，但是也有人认为说呢，这个欧盟有一些底线是不能退让的。我们接着要来看到的就是川普的心腹，也就是社群平台 X 的执行长马斯克。他最近不断的是在透过这个平台发表一些争议性的言论，尤其呢在帮川普助选成功之后，他又想要来如法炮制，帮助欧洲的右派甚至是极右派的政治人物在未来包括德国这一些国家的选举当中来获胜。对于这一点呢，西班牙总理是非常的不以为然。
First, I propose putting an end to anonymity on social media, this paving the way for misinformation, hate speech and cyber harassment, because it is facilitating the use of botsAnd it is allowing people to act without being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The valu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e not for sale. Safeguards like content moderation and fact-checking are both legal and moral requirements that must be followed by all. In a nutshell, let's make social media great again.
这个 X 的争议真的越来越大了，因为巴黎市政府就在川普就职的当天呢，直接就把 X 给关掉了。他还直接批评马斯克说，这个思想马斯克的思想有毒。那另外呢，也掀起了一些其他社群平台的使用潮，包括像是 Blue Sky 这种推广没有演算法的这个社群平台，都在这一波欧盟的 X 退潮下逐渐的来兴起。那当川普积极的在重塑一个全球的局势，中国对于人权的打压呢，其实也还是在悄悄的进行当中。昨天法新社的记者揭露了泰国政府疑似是配合中国当局逮捕了48名过去被中国打压流亡的维吾尔族人，而且还打算将他们遣返回中国。那联合国就紧急示警说，如果他们真的被送回去中国，可能会面临无止境的残忍酷刑。但是中国当然就否认了这个说法。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作为原则，中方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非法移民活动，反对任何纵容甚至支持非法移民的行为。中国是法治国家，将通过加强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处理好有关问题。
法新社指出说呢，这48名维吾尔人呢，早在2013年到2014年这之间就已经被逮捕了。那目前正被关押在泰国各地的这个移民中心。那联合国专家就呼吁说呢，泰国政府应该要来协助这一些维吾尔人来申请庇护。不过泰国政府呢附和中国是全盘否认了这一项计划，原因当然其实不难猜想，因为泰国经不起失去中国这个金鸡母。
我想再次强调，这是一个生成式 AI 技术制作的视频，目的是希望与我的中国朋友们更好交流。我留意到近期关于中国公民被诱骗至泰国周边地区诈骗窝点的新闻，已经引发了广大中国游客对泰国的安全问题和人口贩运的担忧。作为泰国总理，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泰国政府将所有游客的安全置于首要位置。因此，我已要求有关当局加强合作，共同提升安全标准。
前一阵子，因为一位中国的艺人王鑫到泰国去工作，却被骗到了这个泰缅边境的诈骗园区，整件事情呢就闹得沸沸扬扬的，就让很多的中国人都不敢再去泰国旅游，所以泰国总理才会使用 AI 特地的要来用中文发表这一段演说。因为最近中国人到泰国的机票还有旅行团就爆出了退订潮，泰国旅馆协会的数据显示说呢，今年的一月来自中国旅客的旅馆订单就取消了4500多个晚上，那其中曼谷的取消就有2000多笔，甚至还影响到了其他国家的这些旅客，因为他国旅客也取消将近8000笔的住宿订单。所以这样看起来呢，也就不难猜想说泰国政府为何是尽可能来配合北京的要求。如今全球迎来川普 2.0 的动荡，世界的局势也将会充满更多的变数，到底又该如何的因应，考验各国领导人的智慧了。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